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因为上帝在救恩的这件事上绝不会儿戏。
人的背后其实是神的大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我们饭桌派呢又来到了，走了很久很久，然后一步一趋，甚至一步三退的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学习派上。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嗯，每次开场啊，我都要把这个气氛烘托起来，因为我首先是气氛组的。气氛不起来，我们讲的也就干巴巴的，大家听起来也没什么劲啊。
对，
因为毕竟我们目前学习派在学的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是属于比较枯燥的，因为它是啃神学类的哈，有点感觉是又抽象，然后又艰涩又难懂。
对，我们现在学习这本书啊，也是到了水深之处。好消息是我们知道预定论有五点，今天我们就会讨论第五点。不好的消息是不要以为这本书讨论完这一点就结束了，大头在后头，
还有
对详细的论述还在后面。我们先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一点呢，就是基督教预定论五要点的最后一点，那就是圣徒永蒙保守。
对，哎，阳光啊，我们在进行下去之前，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想问问你哈。其实说起来，加尔文的五要点呢很简单，就是人的全然败坏，神无条件拣选，然后基督限定的救赎，还有圣灵有效的恩召，最后一点就是圣徒永蒙保守。那这五点呢，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哈，就是我自己透过我们这样子的学习，其实还厘清了我很多的迷思哈。虽然我们不是迷思，
是的，是的，
就是以前光听前面这五大点，这简单的几个字组合，其实有时候理解会理解偏的。
是的，
对吧？比如说我们在前面讲过限定的救赎，如果有人到我面前来跟我讲加尔文的五要点，然后他光说基督限定的救赎，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我可能以为是基督救恩能力是有限的啊，不能救人，我肯定就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思路走下去了，那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偏差，然后也可能会让我起而反之。但是我觉得透过这样的学习，我们才发现在这当中我们有很多误解。
对，这就是我们进行五要点学习的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只是简单的拿那五个要点，那也就是五句话就可以表述清楚了。那么如果你只看那五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五要点是冰冷的，甚至是非常生硬的，而且一改我们对救主慈爱大能公义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曾经在以前的节目里说过，我认识的一个非常让我尊敬的一个老的牧者，他就说过他不能接受的就是基督的救赎是受限定的，
受限定的。
其实我们学完这个五要点，如果大家听了我们之前的课，我们觉得伯特纳的叙述应该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完备的。那么基督的救赎受限并不是救赎能力的限制，只是限制了他救赎的范围，正因为他限制了他救赎的范围，才能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完全的真实的向这个世界展示了他救赎的能力。当然这只是五要点中的一个例子了哈，就是你经过学习之后，你知道他非但没有对任何神的能力包括神的属性给他做了限制，反而是从最根本上让神的公义和慈爱呢完完整整的显现出来。假如说我们只是一味强调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能力的话，我们会看到事实证明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说他的代赎是有限的，一味的强调啊，耶稣的救恩是无限的，在范围上是给每个人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没有得救的人岂不是体现出来基督救恩不能够使人完全得救吗？那么反推过来，你只能是这些没有得救的人并不在神的拣选之中，所以基督的代赎之恩是没有给他们的，所以他们没有得救。这就是从最大的程度上100%的肯定了耶稣基督的代赎是完全可以把人从死亡中带出来的， 是可以翻转死亡的。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只是他不在神的拣选之列，他不在这个医者的医治之列，所以他没有得救。
对，
所以我就只是举这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在这些学习中呢，我们能够更深入的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但是伯特纳也说了，基督教预定论它几乎是人类的思维的一个边界了，就是
天花板。
对，它就是已经到了奥秘的深处了，在这里面难以掌握，也没有人能够完全的掌握这样的一个奥秘。所以我们只是把神启示给我们的更多的分享给大家。
对，
那么专门有一章就是提到在基督教预定论这个问题上不可以做更多的解释，因为这已经是理性的边界了。
好，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啊讲的第五点，叫圣徒永蒙保守。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圣徒永蒙保守到底在讲什么。
对，
然后在这上面又出了哪样的一个误解或者偏差呢？所以我先给大家来念一下圣徒永蒙保守这个教义呢，在威斯特敏斯特信条当中是这样说的：凡被神在他的爱子里所接纳，并借他的灵被有效的选召和圣化的人，并不会完全从恩典中堕落，也不会到最后从恩典中堕落，而是必定在恩典中坚持到底，并要永远的得救。这是在西敏信条当中是这样讲的。
对，
在这里伯特纳继续写道说，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要曾经是真正的基督徒，就不能完全堕落而灭亡，尽管他们可能暂时犯罪，但是最后一定会回到神的面前。
哎，说到这儿啊， Helen， 我知道你是主日学的老师哈。在主日学上有没有被问到过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
是，不仅被问到过，还吵起来过。
对对对，恐怕是一个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对
吧？
对
对。所以其实如果一个人他完完全全的能够理解圣徒永蒙保守这个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最后一点的话，他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是，
对。那么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推敲的，比如说一次得救，这个得救什么是得救？是不是你受洗了就是得救了？是不是你自己做一个决志祷告就是得救了？这个得救是什么呢？包括我们刚才说圣徒永蒙保守，圣徒又是一个怎样的标准呢？对吧？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好，圣徒永蒙保守也好，这个信条的意思就是说救恩不会离弃我们。
对，所以说我们在往下分享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一下伯特纳在这里说圣徒永蒙保守这个教义不是单独存在的，是加尔文神学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对，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加尔文五要点啊，它是环环相扣的，逻辑缜密的，它是一定是从前面按照逻辑推理最后一定推理出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因为从拣选和我们上次讲的有效的恩召这两项教义当中，其实都能得出一个推论，就是每一个接受上帝恩典祝福的人是必然得救的。因为既然我们每一个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是上帝有拣选的，而且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恩典，我们能够有有效的恩召，也是因为我们被圣灵重生的，那一定就会推出来真正得救的人是永不失掉救恩的。
是的， Helen 在刚刚就跟大家说过这五要点，以及这五要点它一步一步的论证，互相的印证哈。
对，
我曾经也说过，有一位我尊敬的牧者，他说他是四点半的加尔文主义者，但是有一句无情的话来自那些毫无保留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认为如果这个五要点里头有半点不能被人接受的话，其余你接受的 4.5 点都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是互相支撑的。这个也是加尔文主义的一个特点，他不能够接受被部分接受啊。还有一点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想跟大家聊一聊，避免让这个课太枯燥。我和 Helen 呢之前都给大家讲过加尔文主义，尤其是在这本书里面伯特纳主要面对的是阿米念主义。 我觉得他与其说是在坚持加尔文主义，不如说他在全面的批驳和推翻阿米尼安主义的论点和论据啊。我们也都讲过哈，就阿米尼安本人呢，他并没有提出什么阿米尼安主义，只是他后面的人把他的论点教义总结为所谓的阿米尼安主义啊。
嗯，
我们说过，阿米尼安本人是一位非常受人尊重、谦卑的基督教的牧师，他当时所处的地方呢，在阿姆斯特丹，在荷兰，刚好赶上荷兰的经济大发展的时代，这个世界充满了机会，充满了诱惑。很多人呢，经历了宗教改革之后，从天主教的禁锢中得以解脱，那么也得到了因信称义很坚实的教义之后，他们认为，既然我已经因信称义了，而且圣徒是永蒙保守的，救恩是不会离弃的，所以呢，他们就放弃了在教会圣洁的生活，转向世界了，因为那个门票已经拿到了，就永远都不会失去了。阿米尼安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现象，提出了后来被总结为阿米尼安主义的这些教义的。所以我们今天学的这一节，其实是阿米尼安他本身提出这样教义的一个出发点和他的最初始的原因吧。
嗯，这个我在看伯特纳的这个论述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他提到一句话，他讲到了神的心意，他说既然信心与悔改的心都是神所赐的，神为什么要赐下信心与悔改的心给那些人呢？神这样做是要显明神的心意，就是要拯救他们。我在这儿就想到啊，就是当我们说到神的心意的时候，其实神的心意也被称为叫神的定旨。我记得一个传道人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心意一定会实现的话，那就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的心意被称为上帝的定旨，就是定义一定会成就的。反过来讲，当我们说神的心意就是要救，像耶稣基督说的，你赐给我的必不失去，那这是神在永恒当中的定旨。从神的能力、神的荣耀还有神的这个属性来讲哈，神一定会完成的。那阿米尼安主义认为神本来一定要救我的，可是确实没想到啊，没想到我的意志是如此的坚强我的自由意志是如此的顽梗，最后呢，没想到我居然还战胜了那个在永恒当中的定旨。
是的，
我就溜号了，我逃跑了，从上帝的这个手当中我居然还能翻过去了。那这说起来确实是有点不合情理啊。
是，
就是当我们真正的提到神的心意，也就是真正提到神的定旨的时候，指的是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得见的世界或者叫看不见的世界里面，上帝的定旨是绝对会成就的。
是的，我们知道那些反对加尔文预定论的人呢，他们往往是因为觉得这太不合理了。
嗯，
就比如说这一条吧，
嗯，
说圣徒永蒙保守，或者说救恩不会离弃，或者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们就认为，那这个人成为一个真正基督徒之后，他就不会犯罪吗？
嗯，
这肯定是大家说会的，会犯罪的。那他犯罪了以后，难道他还可以去神的国吗？那么他犯罪之后，神的救恩就不会离弃他吗？难道他就不能拒绝救恩吗？如果按照你们加尔文主义者的这些说法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之后，那他就永远都不会失去这个去天堂的门票了。这个是他们反对的一个初始，包括阿米尼安本人他也是从这儿进入的哈。
嗯嗯，
实际上刚才我们也说了，说如果我们不是从根本上去理解这五要点，只是从这干巴巴的五条去看的话，
嗯嗯，
往往是冰冷的，
像还有一些现象可以打这个教义的脸的哈。
对，而且显得是非常矮板死板。但是我今天从我们学习的这第五条里头，我真正的看到了一个东西，叫做信心。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如果说这一条圣徒永得保守是真理的话，那每个基督徒的信心无疑会减少了非常多的摇摆。
嗯，
这是对基督徒最好的安慰
，对，
甚至是一个终极的安慰。
是的。
那么至于那些反对加尔文主义者，他们提出来的那些呢，就是说，哎，如果一个人这样，那太不公平了呀！只要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就不管做什么，神的恩典都不会失去呢？ 我们详细的在后面向大家解释、
嗯、
并不是野蛮的，就是说哎，我只定下这一条，这个东西就得按我说的来。其实我觉得伯特纳在这里都是有非常理性的论述的、
嗯
啊、
我觉得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鲜明的把阿米念主义对圣徒永蒙保守他们是怎么样反对的来讲一讲吧，这样的话、
啊、
就有一个对照嘛，对吧？
好、啊、
那传统的阿米念主义相信真正重生的人是有可能从恩典的状态中堕落的，而且会永远沉沦、
嗯、
因为既然信徒接受救恩成圣都是靠个人的自由意志，在恩典中坚忍也必须靠自由意志，那就有可能坚忍不下去的。所以呢、
嗯、
阿米念主义他们认为永生只是一种与神有关系的生命品质，人可以一时拥有然后失去。
其实他得到这个结论还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从最开始人怎样得到这个救恩，
对，
他就和加尔文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他认为是人神合作、
嗯、
最终得到了这个救恩、嗯、那么既然你得到这个救恩有你努力的成分，那么自然如果你的努力不在你就失去这个救恩了，这是他必然会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对，
我认为
就像你刚才说的、
嗯、
其实我们如果回到加尔文五要点的论述和阿米念的五要点的抗辩，我们来看其实他们站在的有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加尔文主义他是始终站在上帝完全的主权、
嗯、
但是阿米念主义呢他都是从人本的角度来讲，
这也、就是、
他始终站在人本主义的角度来梳理他的逻辑。
其实如果从思想的角度去追索的话，所谓的人本主义还有理性主义它是源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我相信阿米念主义只是人本主义开出的一朵小花。
嗯，
那么人本主义到现在为止更大范围的影响着目前的基督教的会众群体。自由主义就是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开出来的另外一朵花、
嗯、
所以现在的阿米念主义被很多教会普遍的或明或暗的接受呢，可能和人本主义泛滥自由主义泛滥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嗯、是的是的。
我也经常听到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说，哎呀你就不要给我提那些主义啊，我一听我就头疼，我们不要主义，我们不要主义，我们一有主义我们就必须站队了，我们一有主义我们就一定会偏离主的恩典，我们只要圣经就好了。
嗯，
这个说法是没有错的，我们只要圣经就好了。但是从古至今，异教和邪教正邪两道争论的不就是对圣经的解释权吗？
嗯，是，
对吧？你这样解经，我就可以这样解经。你觉得你这样解经，你是从圣经来的，但是我那样解经更愿意让人听着更舒服啊，更愿意照顾人的情绪啊。你说是你这样解经容易被接受，还是我那样解就容易被接受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能够看出，我们所谓的在这儿跟大家一起讨论《加尔文主义》这本书，不真的不是为了增加某个知识点，或者是给我们的这个书袋子里头多一两个东西，它真的对我们信仰的根基，对我们如何面对现在的世代，对于我们如何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般的作用，我认为啊。
对，所以伯特纳在这里面讲了一句话挺有意思，他说如果按照阿米念主义所认为的那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还会沉沦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人今天可以是上帝之子，明天就可能沦为魔鬼之子了，而且就像人能随心所欲从这个情形转到另一个情形。讲到这里其实我也在想，那如果人今天哎呀信的时候啊是真信，然后呢、某一天还可能不信的沉沦的话，那我还不信的时候马上就死去呢，对吧？那上帝还不如立马让信的人马上就回到天家，免得在时间的长度里面这个人还有一个能力就是从信然后变成不信，对吧？
是的。
嗯，
对，从这儿呢，伯特纳是从反对阿米念主义的角度他进入的，他就先假设阿米念主义所倡导的论点成立，那么就会出现非常滑稽的情况，就是人在确认自己信主之后立刻死去呢，可能是人最好的一个归宿，否则的话你可能滑落了。包括刚才 Helen 也在提到神的旨意 在圣徒永德保守这个论点中产生的积极作用，其实就让我想到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忘记一件事，这件事就是神的亲自护理。
嗯，
我们忘记的这件事呢，其实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也就是说一件事的结果全都掌握在神的手中，而我们呢往往只看到人在这个里面的作为导致这个事情的结果发生一些改变，或者是出现某一个结果，我们就没有看到人的背后其实是神的大手在万古之先早就预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我们老是担心这样那样，我们就是妄图给神呢修各种台阶，修各种道路，希望神呢不至于走得不近人情，其实这是位置的一个完全完全的错判。
嗯，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智者或者是任何一种主义他能够高过我们的神，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去为他担心，他错了以后下不来台。
对，
上帝在所有的事上他都是完全的合理，这个理不见得是我们的理，但是是神自己的理，他不会在任何事上是矛盾的，是冲突的，是不合理的。
对，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命题上哈，叫圣徒永蒙保守。这个圣徒永蒙保守是指的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是被动的被上帝所保守，而不是靠着他自己然后努力啊，意志啊，下定决心啊，不怕牺牲啊，这个自己的意志力在顽强的抵抗那个罪，不是的。圣徒永蒙保守也是指圣徒的恒忍，也就是说指一旦得救就是真正得救，也是永远得救。
是的。
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救恩的这件事上绝不会儿戏。而且呢，圣徒永蒙保守也被叫做圣徒的坚忍，或叫圣徒的恒忍，是不在乎人的自由意志，
对，
乃是在乎上帝拣选预旨中的不变性和上帝救恩的有效性。
对，
所以呢，再回到我们拣选是得救的根基，
没错。
上帝如果拣选了你，但是你最终还是会灭亡，那么就证明上帝的拣选是对。失败的，作废的，
对，
哎，按照这个逻辑，
没错。
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就说，选民不但是被基督所救赎，被圣灵所更新，而且也在上帝的大能的保守之下，持有信心，一直到底。
没错。
所以说，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一旦得救
永远
就会真正得救，就永远得救。
得救的这个恩典我们就不会失去的。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人纠结在这个一次啊，其实那个一次我们把它翻译成一旦反而更好，就是说你是真正得救的，是真的不会失去的。但当然也有很多现实上的问题。我记得去年有一个写过就不再约会那本书的一个美国很有名的牧者哈，我忘记他叫啥，他就突然宣布离婚，然后不仅宣布离婚呢，他还宣布他离开信仰，他不仅宣布自己离开信仰了，他还去支持这个同性恋呢，然后自己甚至也去加入这个同性恋的行列哈，这个打击蛮大的，因为很多年轻人都读过他那本书叫《不再约会》，就是要保守自己在神里面的圣洁嘛啊，所以很多年轻人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也有些人就拿着这句话，你看，这不是原来他信的那么好，还是牧师，甚至他的教导还帮助过别人，甚至他写的一些书传的福音还让很多人信主。我们很多时候是从这个结果来出发的哈，所以他是一个真的信的，他因为他是牧师嘛，你看他现在不就不信了？
对，
其实我们如果从加尔文的五点要义，特别是从这个圣徒永蒙保守来看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第一个，他还没到人生的最终点，
对，我们不知道他最后还有没有回转，
对
对
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我这是先假设，如果他真的是不再回来哈，那只能证明他前面所有的都是假信，他是没有真正得救的，他可能 就像我们说圣诞树一样哈，它挂上的果子看起来又鲜艳又夺目啊，好像还有一些果效，但是不能证明他自己是得救。就是如果一个人开始在教会，他也来教会，他也甚至成为牧师，也讲道，还是主日学老师，但他最后还是宣布离开信仰，他只能证明一件事，不是证明上帝的救恩失败了，上帝的拣选失败，只能证明他没有被上帝拣选。
是，我们在不停的跟大家强调，虽然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里面没有神至高无上的主权这一句话，但是神至高无上的主权呢，是他所有要点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我们尤其看清楚这一点。其实我们都不用举那么多例子，就是说我们不要看一个人获得了怎样一个职分，他得到过什么样的肯定，他就已经是得救了。有人问我说是不是受洗就得救了呀，我是被某个名目洗的，或者我是被某个名目我在他跟前做的决志。我们就不要忘记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犹大，他跟着主耶稣基督做使徒的，跟了这么多年，走这儿走那儿，而且在使徒的这个团队里位置还是比较重要的，他掌管着这个钱财的，对吧？
对，
那又怎样，我们不能说他已经得救了。
不能说，为什么？因为圣经上真有这一句，犹大从起初就是不信的。
没错，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他表面获得的那个职分的话，那我觉得当今世上所有的牧师没有一个人可能比他离耶稣更近的，对吧？
对，
所以在这个事上呢，我们觉得呢，我们要连贯的完整的来看一个事情才能做判断。那么 Helen 我也有一个发现，我们今天学的圣徒永蒙保守啊，因为有一个词就是圣徒，首先这个圣徒是谁来定义的？是你的牧师说你是圣徒啊？是你的教会说你是圣徒啊？还是某个机构最后把你评选为圣徒啊？都不是，定义你为圣徒的只有我们的神。那既然说到圣徒永能保守，我们不知道我们周围的张三李四谁是圣徒，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摩西啊、以利亚呀、包括亚伯拉罕啊等等等等啊，这些被神亲自接走的神忠心的仆人，他们都毫无疑义是圣徒。那么既然说到圣徒永能保守，我觉得伯特纳在这个章节的论述中他非常非常有力的，而且极少有人去做这样大胆的比较的。他说第一，我们对去天国的这个确认就像那些已经在天国的圣徒一样的确定。明白的意思吗？就是说只要是摩西在天国，那么我作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就一定会在天国，就像摩西在天国一样确定。这是他的第一个拿我们和圣徒做比较的大胆的一个论述哈。第二个呢，他就是说这些圣徒在天上他们一定是完全圣洁的。那么他们有没有自由意志？他们当然也是有的，对吗？那么他们既有自由意志还完全的圣洁，是他们自己做到的吗？不是的，是神保守他们做到的。他就说神既能保守这些圣徒在天上做到圣洁，神难道就不能保守我们这些已经被他拣选的人永远不离弃他的救恩吗？是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在伯特纳眼里头，在神的面前所有的被神拣选的人他们是平等的，他们接受神同样的恩典，不是靠人拼命的努力得来的，而是来自于神的恩典。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去论述这一章关于不能够失去的这个救恩到底是来自哪里，我们会在下节课呢继续和大家分享。
那也期待大家一起加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和讨论啊。好，那更多的分享咱们就在下一次咯。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